我们再请看两处圣经，请弟兄姊妹翻到旧约生命记29章。
旧约生命记29章第29节，生命记29章第29节，请弟兄姊妹一起读好不好？一二三。好，再请看约翰福音5章。约翰福音5章第39节到40节。约翰福音5章第39节到第40节，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一二三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转眼之间一年又要过去了。主啊，想到时间的飞速的过去，我们心里满了感恩，满了赞美。虽然我们的外体一天一天的毁坏，然而主，我们的心里面的力量却一天一天的更新，也一天一天的刚强。我的主啊，我们你从岁首到岁末都一直用你的恩典怜悯和慈爱保守着我们，引导着我们。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。在我们一生的年日当中，主啊，我们充满了失败，我们充满了软弱，我们也充满了亏欠。然而主啊，你从来不纪念我们的软弱，也不看我们的失败，你自始至终用你的慈神爱所牵引着我们，保守着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在新的一年里面更加的更新，我们愿意在新的一年里面更加的讨你的喜悦，我们愿意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在你的里面一天一天的长大，在真理的里面，在爱里面有根有基，能够被建造起来成为灵宫。我的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主的恩典。我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如果强壮可以活到80岁。然而我们一生的年日只不过是转眼从空，如影而去，只是一声叹息。我的恩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，好知道怎样诉算自己的年日，因为你来的日子实在是紧要。我的主啊，求你祝福我的弟兄和姊妹，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我们所遭遇的所有的一切都有你自己的美意。你永远是坐在宝座上的主，你向我们所赐的一年永远是赐平安的一年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我们歌颂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。主啊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向你俯伏，我们向你跪拜，因为你是配得荣耀颂赞的主。坐在宝座上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祝福我的弟兄和姊妹，求你自己亲自向我的姊妹们、弟兄姊妹们说话，求你的血再次接近这个软弱不配的器皿，除去你们一切卑贱的事情，成为圣洁和无主有。主啊，愿你的名在这里得着高举，愿你的名在这里称颂敬拜。听我们在同心合意的祷告，我们把余下的时间交在恩主你的手中。亲爱的圣灵啊，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，因为这是你的宝座所在之地，这是你的荣耀所充满的地方。主啊，你是配得荣耀颂赞的主。听我们在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的，很感谢主的恩典。上一次和弟兄姊妹讲到了哥林多前书2章，虽然哥林多教会无论是在恩赐上、在知识上、在各样的恩典和丰富上没有一样不如人的，然而弟兄姊妹，哥林多教会却存在了许许多多的问题，甚至有一些罪是外邦人都不犯的罪，他们哥林多的教会也犯了。因此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点，恩赐不代表生命，知识不代表生命，我们所有的学问也不代表生命， 真正的生命乃是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。我常常在这里勉励自己，也勉励弟兄姊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一天要见主的面，可是等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究竟有多少我们所做的、我们所想的、我们所说的能够带到主的面前，让主能够看得到那个主的称赞，我们也能够看见主的笑脸。弟兄姊妹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所以今天我和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思想的是要在基督里长进。我们都知道生命有个很大的特点，这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要长大。我们上次讲到了哥林多的教会，它是在因为在基督里为婴孩，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。上次我们也思想了婴孩有婴孩的特征，是不是？虽然他有眼睛，可是他不一定能够看得见；虽然他有耳朵，他也不一定能够听得见；虽然他有手，他也不能做工；虽然他有脚，也不能行路。为什么？因为生命的幼小。所以生命要长大，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要劝勉弟兄姊妹，生命，如果我们从肉身里面的生命，我们的肉身的生命要长大，从我们悔改信主以后，我们从主耶稣基督那得到那个永生的生命，那个不朽坏的生命，死而复活的生命也要长大。所以今天我和弟兄姊妹刚刚谢谢主席带我们读了彼得前书第二章。我们换句话说，彼得在那里勉励神的儿女们。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，是罗马的教会神的儿女们在遭遇了逼迫、遭遇了患难的时候，彼得这位神的老仆人在圣灵的感动下写到了彼得前书，要勉励他们怎么样啊？要追求圣洁，勉励他们要分别为圣，勉励他们要约束自己的心，谨慎自守，盼望主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给我们的恩惠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世上有苦难，然而在基督的里面有平安。我们总有一天见主的面，这至暂至今的苦楚是为了成就这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在世上没有人能够躲避苦难，在世上没有人能够躲避疾病，在世上没有人能够躲避许许多多的难处。然而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和世人一样，但是我们有一点不同，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在基督里怎么样啊？有平安。但是现在很可惜，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得不到平安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不在基督里。第二，这是我们基督徒许多的难处。我们什么时候离开基督，我们什么时候不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就失去了平安。我们什么时候不在基督里面，我们里面就没有爱。我们什么时候不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当中落在软弱失败亏欠当中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基督里面长进。刚刚在彼得在那里勉励神的儿女们，你们如果脱离了所有这些败坏，脱离了所有这些罪恶以后，就应该怎么样啊？像一个出生的婴儿一样，渴慕怎么样啊？渴慕圣洁的灵奶。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圣洁的灵奶指着什么说的？指着神的话语说的，指着神的真理说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位彼得神的老仆人，他亲眼看见那个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这道就是神，那个道成肉身的基督，他亲眼看见着这个基督，那个道成肉身的基督的荣耀。但主耶稣把他们带到山上的时候，主耶稣在他们的面前亲眼的变了形象，他就充满了神的荣耀，这是彼得亲眼看见的。当彼得在那里看见基督的荣耀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受到那样的感动，那样的激动。然而弟兄姊妹，彼得在那个时候还在肉体里面，他说了一句非常引起我们警戒的话：主啊，这里真好，让我们搭几座棚啊？搭三座棚。弟兄姊妹，彼得在他的心目当中，主实在是好，但是怎么样啊？以利亚也好，怎么样啊？摩西也好，他搭三座棚。然而弟兄姊妹，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里面，我们只有几座棚啊？只有一座棚，哪座棚？就是基督。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走到约旦河下，在那里受洗的时候，怎么样啊？天怎么样啊？为这位神的儿子开了。自从人犯了罪以后，这个天怎么样啊？就是一个封闭的天。地和天怎么样啊？就失去了交通了。天向着人封闭了，天向着地封闭了。然而一个从天降到地上来的那位主耶稣基督，他说我在地仍然在天的。他的来到地上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在地上的人怎么样啊？带到天上去，让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。这个天从此就开了，然后从天上有个声音下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怎么样啊？我所喜悦的。当彼得在那里说，主啊，这里真好，我们让我们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伊利亚，一座为摩西的时候，忽然有一朵云彩怎么样啊，把彼得怎么样啊遮盖起来了。 然后当云彩失去的时候，彼得抬头一看，怎么样啊？不见一人，只见谁啊？只见耶稣。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见一人，只见谁啊？只见那道成肉身的基督，那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，永远活着的基督。弟兄姊妹，这一位彼得是亲眼看见过那位道成肉身基督的荣耀。他不仅看见过，他亲耳听见过基督向他说的那个话。这话就是道，这话就是生命，这话就是灵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有一个失败和软弱。每当和弟兄姊妹交通，他们常常说 Samuel 啊，我们也想做神的话，可是我们不懂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非常大的软弱。我们刚刚已经读了《生命记》第29章第29节，隐秘的事是属于谁的？属于耶和华的。为什么是属于我们的？明显的是属于我们的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不查经还好，一查经进来都在那找什么？都在找隐秘的事情。明显的是一个也不找，经常在找隐秘的事情，然后结果怎么样呢？因为是隐秘，属于耶和华，既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，然后怎么样？大家讨论了，讨论结果后来怎么争论了？争论后来怎么样啊？面红耳赤的了，然后再会怎么样？肉体起来了，结果生命没有得到，结果怎么样？把时间全浪费了。是不是弟兄姊妹，我必须记住一点，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隐秘的，也许明天怎么样啊？就是明显的了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你生命一天天的在那里长大，所以问题在这里不是在于我们懂不懂。上面是这个摩西在那继续教导以色列民说，你们这明显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，目的是为了什么？叫我们遵循什么？好，遵循神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旧约和新约这个真理永远是不分开来的，对吧？主耶稣同样讲过这样的话，他有了我的命令又怎么样啊？有遵守的人，这人怎么样啊？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并蒙我的父爱，我也爱他，并且要怎么样啊？向他怎么样啊？向他显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耶稣都向谁显现？神向谁显现？圣灵向谁显现？是向那个爱他的人。什么叫做爱他？弟兄姊妹，不是在于你懂不懂神的话，那是在于你怎么样啊？照不照主的话去做，你愿不愿遵循神的命令。所以主耶稣就非常难过的叹息说，你们的查考这本圣经，你们在圣经里面有永生，可是结果怎么样呢？你们却不知道这本整本圣经就是为谁做见证的？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。结果你们的查考圣经，结果怎么样啊？不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得生命去，结果就把时间给浪费了。我记得有一次，那时候妈妈还在波士顿，那么我一假期几乎这不时间全部都放在这个都给了这个妈妈了，所以一有休假 vacation 我就开着汽车就到波士顿来了。那么我妹妹他们那个有个查经班，那天他晓得我要来了，他说三个哥哥，你礼拜六来，他说我们查经班你带啊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上个原来带这个叫带着查经班的一个姊妹要出去了，在那里讲讲说下一次查经谁来帮忙带。他说我知道你要来了，所以我就带你这个接下来了。我说周家，我说你带我接下来你自己带，我说我不带。那么我妹就说上面我这个不能开玩笑的，他说我是因为知道你要来所以我才接下来的。我说你知道我要来但是我不知道，对吧？我说我不带你带。就我到了那天礼拜五晚上到的时候，我妹妹太怕，他上面我这个玩笑不能开啊，明天早上你一定要带。我说我不带，我说你答应的你带。我们一看我的态度那么坚决，他没办法，他上面为我祷告。我说好，我说为你祷告。那天晚上我真的流泪为他祷告，求主用我的妹妹。就第二天他六点多，天还没有亮呢，还是很暗的，说天气很不是很热，还没亮呢，嘟嘟嘟在那里敲门。我妹妹晓得我起得很早，他嘟嘟在那敲门。他上面我不得了不得了，我说怎么了？我说那么简单干什么？他说我今天早上起来照你讲了，我就好好读圣经，结果带个利未记第一章我忘记。他说就这么一段啊，神就给我一段话。我说带一段话不就完了吗？是吧？你们说那怎么把那么一张圣经要带一张呢？我说交给主嘛，是吧？你既然说你神给你一段，你讲一段，然后下面就交给主不就完了吗？他说上面我到时候你要讲了。我说神带你，我神感动我讲我一定讲，神不感动我讲我说没得话讲。我们就是带着很重的重担就回下去了。我们继续，他也在打，他在下面打过。我说因为妈妈住在那个八楼，是吧？住在八楼，他住在二楼，那么他在下面打过，我们在上面大家摆着同心合意打过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吧？神给的是一段。因为这是神给他的，是向他是明显的，是他从生命里面出来的。弟兄姊妹，那段圣经带着实在是好， 哎呀，我里面非常受，那些弟兄姊妹都非常的受感动。然后他讲完了以后，下面怎么办呢？弟兄是很奇妙，到时候这有弟兄姊妹，有的弟兄姊妹讲，他这段圣经里面我读了有这句话，哎呀，这句话给神给了我怎么样的力量，带领我怎么去照着他的主的话去做。就一个星期里面，我就照着主的话去做，经历了失败，经历了软弱，让主怎么带领我进到那个话语里面去，进到生命的里面去。有的弟兄姊妹就讲，就一个字，这个字感动了他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那个那些是早晨圣灵在那里大大的做工。很可惜我们没有记下来，如果记下来的话，那些早晨的查经结果怎么样啊，一定是非常好的一篇信息。弟兄姊妹，神的话是生命，神的话是灵。不是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亏欠在什么地方呢？弟兄姊妹，我没带查经，所以我也经历过这样的软弱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要叫你带查经，你第一件事情干什么事啊？老老实实的第一件事干什么？一定是要祷告，是不是？说不祷告的人几乎没有的，都祷告。祷告完了要干什么呢？主啊，我感谢你哦，你要帮忙哦，我要仰望你哦，依靠你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真的依靠主？说诚实的话。像这老师有没有？有一些感受真的就比较诚实了。你说一点不依靠主是假的。哎，你说我们做神的儿女，你说一点都不依靠主 ？No， 你就成不了神的儿女，你一定依靠主。可是，在依靠主的同时，怎么样啊？还在依靠怎么样？哎，依靠自己头脑。怎么办呢？头脑有时候不够怎么办呢？找参考书。那找参考书怎么办呢？看看这个参考书写的也好，哎呀，陈忠道的这个某某人的都神的大仆人，看看多好，怎么办呢？就不知道从哪一个才好，怎么办呢？这个取一段，那个取一段，然后做拆解师傅，把它拼成一篇文章，有没有这个？这就是那个扫罗的盔甲穿在大卫的身上合适不合适啊？总是不合适，不是你的吧？是不是？或是大了，或是小了，或是中了，或者总是不合适？为什么呀？我们不肯自己到主那里去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认清楚一点，神的话就是灵，神的话就是生命，我们要从这个里面出来，我们真的经历神的话权柄，经历神的话的能力。弟兄姊妹，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现在很后悔，当我刚刚在主里面去蒙恩典的时候，我的爸爸就勉励我说，撒母耳，你现在年纪轻，好好背主的话语。当时不觉得，没有好好去背主的话语。可是弟兄姊妹，到了真的用的时候怎么样啊？哎呀，真是苦啊。那个话，神的话还在那里隐隐约约的，好像有那么一句话，有没有这感觉啊？哎呀，隐隐约约的有这么一句话在那里，可这句话到底具体是什么呢？一下子想不起来了。有的找圣经嘛，又想不起来是哪一章哪一节，就放啊放啊放啊，就那个拼命的找，找来找去。很感谢主的恩典，很多弟兄姊妹和我同工同感啊，点头这个点头，是不是？这都是我们所经历过的弟兄姊妹。我们把主的话要吃进去，要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力量。我们现在不觉得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到了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会发现神的力量，那个话语的力量就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第一个跟弟兄姊妹讲的，神的话是灵，是生命，而且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和力量的，没有一句不带着权柄的。如果我们真的经历神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，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，当我们过不去的时候，那个话怎么样啊？就出来了，力量就出来了。有个神的老仆人叫孙武信，他现在就被主接去了。他写了一本书《哦，你的爱》。这位弟兄在国内的时候，因着为了主的缘故受了逼迫，被抓进去关在监牢里面，大概有20多年。他在那个《哦，你的爱》里面就讲到自己在监牢里面，在劳改农场里面，他说我们所读的所有的神学知识，到了困难的时候，到了逼迫的时候，没有一样所有用的。什么时候起作用啊？那是神的话起作用，那神的话真正的成为灵，成为生命，领导了我的弟兄。这不单单是弟兄一个人所经历的，是许许多多在主的面前蒙恩典的神的儿女，真的在主的话语里面扎根的，他们所经历过的。但真的在困难的时候，但真的在十字架领导的时候，肉体过不去的时候，自己跟环境上过不去的时候，自己力量也过不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神的话领导了，就成为灵，成为生命，就从它里面涌出一股力量起来，从神的话语里面得着了权柄、能力和力量。所以我今天愿意在这里和弟兄姊妹做自己的几个见证，对吧？平时你读神的话语好像不觉得，可是到了时候神的话就领导了。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，我这个没有时间讲我自己全部的见证，我只是讲我所经历的几个比较重大的三件事情。要讲见证实在太多，我三天三夜讲不完，我就讲几个不重大的，就是神的话怎么领导我。那个时候我因为一直在家里面待着，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快要结束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年长的，可能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文化大革命快要到后期的时候要复课闹革命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么复课闹革命以后呢，学校里面都开始复课了。 那么复课了以后呢，英语课也开始复课了，那么开始复课了，复课到上海南市区第十中学，那么缺少英语老师，那么就请我呢就到那个学校里面做代课的。那我一直在家里面带了30多岁啊，一直所以我跟神吵就吵了差不多20年，我不要这位神啊，这真的是，所以我是常常站在讲台上流眼泪，为什么原因？我觉得我自己不配，我是浪子回头啊，浪子回头跟主吵嘴，不要这位神差不多20年的时间，但是主没有丢弃我，到了时候他仍然把我带回来，对吧？那么后来我就在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间，那个快继续复课闹革命的时候，是第一次安排工作，结果就派我派到了上海市第十中学。那么就而且不仅让我代课做老师，而且让我做班主任。做个班主任是全校最坏最坏的一个班级，我记得那个班级大概67个人，这非常大的一个班级，67个。那么这67个学生里面，那个真正稍微好一点的，真正稍微好一点的啊，不能讲好啊，稍微好一点的大概就3到4个学生，所有其他的学生都是偷吃爬拿，五毒齐全，又嫖又赌的，样样都来的。我的工作除了上课以外，还有工作是什么工作呢？一进了办公室，刚刚坐下来，我顶怕听见下面就要打电话铃。电话铃一响，往往就是说，喂，你们这有没有个姓徐徐树老师啊？啊，有。然后那边哪里来的？派出所来的。然后派出所干什么？徐树老师，你们这班级里面有个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有啊，他们昨天晚上被抓到派出所来，你来把他保出去吧。所以我就每次赶快骑着自行车，跑到派出所就把他保出来。对吧？那个保存了还没多久呢，那边啪一个电话又来了，那个女同学又进去了，我说骑车啪就天天怎么跑来跑去，这可想而知我们这个班级有多坏，对吧？到了后来毕业班了，结果呢毕业班了，那个弟兄姊妹都知道，那个毕业班的时候怎么样啊？是班主任怎么样啊来分配的。那么当然是班主任一个人决定的，他有功勋队，有军宣队，有校党支部书记，然后叫做班主任四结合。那么我的班级是全班最坏最坏的学生。那么当时根据分配的条件呢，是有一定的条件。你比如说，第一个哥哥到农村去了，那么下面一个弟弟怎么样就可以留在上海，是不是？如果第一个哥哥到了崇明了，就是上海京郊，那么第二个呢也到京郊，他有一定的规定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分配倒也不一定很难，除非一些非常复杂的那个学生以外，那么一般来说不太难的。所以我就一个在那里排列，那么我就大概排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到了分配委员会在讨论的时候，你坐在那儿啊，原来最好最好的几个同事，哎呀，真是非常的要，常常在一起玩啊，在一起这个一起，都是非常要好的。哎，一般蒋新洲老师讲了，我们班级这个同学应该怎么样，怎么应该哦，大家说应该留在上海，然后第二个什么情况说啊，应该留在崇明啊，第三个这个人应该下农村。那么我听听前面几个，我是第七班，他们1、2、3、4、5、6这几个排了，我一看我心里面就很多安慰，为什么？我说我班级有好几个同学比他们条件好得多，肯定是留在上海的，说我以为就肯定是留在上海的，哪知道到了我的时候，明明那么好的条件，居然没有人讲话，一个都看着自己的鼻子在那，没有人表态的。哎，我说你们怎么不表态啊？这个到底应该留在上海还是应该走啊？没人讲话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啊？还是没人讲话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我那个班级分配到后来，分配到我是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。一天晚上我祷告了，我说主啊，我说像这样子的分配吧，如果是我个人，我说主啊，为了你的缘故，我就忍得了。可是凭什么就是学生，我的学生为了我的缘故，无非就是我是一个代课教师嘛。是不是啊？所以我的学生就在吃亏了。我说主啊，我说不行了，明天早晨我说如果再开别的分配委员会，如果再要开还是这个条，我说主啊，我不管了，我说我肉体起来我要吵嘴了，我说我要拍台子了，我说我不管了，我要拼命了，对吧？我说主啊，你知道我不是为了我自己，为了这些学生，弟兄姊妹，让我真的准备好了。那天早上我早上起来我也不敢祷告，为什么？你祷告你要吵嘴，你还怎么祷告法？明天我准备好去吵架去了嘛？祷告什么祷告啊？所以我圣经也不读，祷告也不祷告，早上起来骑车就到学校去了，就准备去干了，对吧？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快到我的班级了，就还到刚刚到第五班，不要第六班的时候，神的话忽然领导我，看以赛亚书第43章。以赛亚书第43章，找到没有？从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1、2、3。 感谢主的恩典。就在那个时候，神的话忽然的临到我。
雅各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我救赎你，因我救赎你，我称记你，替你的名造你，因你是属我，你是属我的，你从水中经过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当过江火，水不漫过你，你从火中经过，别不悲伤，火焰也不照在你的身上，不照在你的身上。
弟兄姊妹，当主的话一临到的时候，我的眼泪水就在当场在那里就哗哗哗在那里流，我就默默安静在主里面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是属于你的，你与我同在就够了。所以我一句话也没有说。那么我们班级分配是全校最坏的，你们可以想象这个结果。有一次我在厕所里面，贡献队老师傅徐永龙老师傅跟我们的年级组长蒋庆洲，他们不知道我在厕所里面，他们在徐永龙老师傅亲口在那里说，蒋庆洲啊，这一次看徐叔的好看了，等分配结束，我看他们他的家都要被学生冲掉了。这是这个徐永龙老师傅他亲口说的话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你们知道吗？等到分配结束的时候，全校我们的班级最好，没有一个跟我吵。其中有一个学生叫做沈慧俊的学生，沈慧俊的学生，我知道现在常常为他祷告。他在临走的前一天到了学校里面带了一瓶药，是什么药呢？因为那时候我胃出血，他的妈妈请他的亲戚从香港买了一瓶胃那个治胃病的药，到了办公室来，他说，徐老师，这个药是我妈妈托朋亲戚朋友从香港带给你的。我说沈慧君，我说我谢谢你，请你回去向妈妈表示感谢，但是老师不能收你的，因为我们有规定的，弟兄怎么懂我的意思吧，在那毕业分配绝对不能收学生的东西的，对吧？我说我不能收。结果那个学生后来沈慧君就哭了，那个真的哭得非常伤心，我心里面非常难过。他徐老师，他说现在已经跟毕业分配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我明天就走了，对吧？一边讲一边哭，我心里面真的舍不得这个孩子。我说来沈慧君，你跟我走。我就把他一下子带到徐永龙老师贡献队老师面前，我说徐师傅，我说呢，这个沈慧君呢，他妈妈托亲戚朋友从香港带来这个药，对吧？他一定要给我。我说我知道我不能收，可是我说我不愿意再伤这个孩子的心。我说徐永龙师傅，我说徐师傅，我说能不能这样？我说我花钱买他的，好吧？我说我出钱，我作为买他的，对吧？沈慧君在旁边就哇大声哭着，我不要徐老师，我不要你的钱，我不要你的钱。我说徐师傅，我说你是怎么办？我的眼泪是都快流出来，弟兄姊妹，那个孩子的爱心，对吧？我真的非常的受感动，对吧？感谢主的恩典。结果后来徐师傅考虑一会儿，他说好吧，徐师傅你就收，他说徐老师你就收下来吧。我说徐师傅，我说这个收下来是，我说你可以做见证的啊，然后我说你可以做见证的，我没有任何的东西啊，这个孩子明天就走了。弟兄姊妹，到了最后的时候，全班分配我们班级最好，没有一个跟我吵的，甚至有些到农村去的同学临走，因为我都要送他们嘛，对吧？坐车站他们都要送他们去，都拉着我的时候，徐老师他说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了，所以我们甘心乐意的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我继续为这些孩子们在那里祷告，对吧？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太多的见证，我没办法讲，因为那个时候没办法跟他们传福音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说句诚实的话，我从来没有用那个所谓的人的什么共产主义思想去教他们，我只是在我的讲话当中人当中用主的话，就没有直接告诉他们，用主的话去引导他们，对吧？当然还有很多的见证。来了美国以后，这讲到在美国就要讲太多见证了啊！今天告诉弟兄们讲几个故事给你们听，就告诉弟兄们神的话。那么我一到了美国以后呢，就到了 King's College， 是一个教会学校。那么本来我是来的时候申请是 Second Education 的，因为我做老师的嘛，对吧？后来我实在心里面非常不平衡，因为我觉得主把我带到美国来是很清楚神引导我来到美国的，对吧？我来到美国就本身就是神很奇妙的带领。对，我觉得我是清楚神的带领，清楚神的呼召。我觉得如果再去学这个去教育，然后去走世界的道路，我觉得很不平安。所以我就决定把这个叫什么，我的专业就转为就是主专修圣经，专修圣经的。当时校长的亲口告我讲，他说 Samuel， 他说你不要转，他你学了 Second Education， 你仍然可以服侍主，因为你如果学这个圣经的话呢，以后恐怕找工作非常的困难。对吧？那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我是属于主的人，主一定会负我全部的责任的， 对吧？所以呢，我就决心就转了。那么转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有个课叫做 Old Testament Literature One， 就旧约圣经的那个文学一，那个有个专科，就是专修的课，对吧？那么弟兄姊妹，当我学这个课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吧？我一开始觉得好像，哎呀 ，Old Testament 我是看过好几遍的，所以我觉得学这门课怎么样啊？对于我来说不应该有太大的困难。就没有想到，弟兄姊妹，你们知道吧？当我一进了教室，又忽然发现，你可以根本不要带圣经的。因为我们 Dr. Spender 是个非常有名的旧约的圣经的一个专家，他讲课是从考古、从文学、从其他的方面来讲的，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去看圣经。而弟兄姊妹最难在什么地方呢？原来很熟悉的人名到了他的口里面，我不知道是谁了；原来是很熟悉的地名到了他口里面，我又不知道是谁了。所以那堂课从头到尾他讲什么我都不知道，每次考试都不及格。每次考试都不及格，这困难在什么地方呢？在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老师是从台湾来的，一个教授是教经济的。那么听说我们从大陆来以后，在随便聊的时候呢，他说你怎么来我们这个学校的？我就做见证了。哎呀，做完见证以后，这个弟兄就很受感动。他说：“Sammy，你能不能到我家里面来？我想请我们的老师，对吧？教务主任一同到我们家，一同吃顿饭，我们大家在一起交通。”那么我觉得这个义不容辞的时候，我就去了。去了以后呢，结果这个老师一下就抓住我，他说 ：“Samuel， 你把你跟我讲的见证再跟老师讲。”弟兄姊妹，我就紧张了。为什么？讲中文好讲，我不需要准备，随时你们问我的见证，我随时都可以讲。叫我用英文来讲，我这个破英文怎么讲法啊？那么我就感谢主教授，到时靠着主教讲讲讲，讲完了以后呢，哎呀，这弟兄姊妹那个教导主任，当时那个 Dr. Bach， 他立刻就讲了，他 Samuel， 我们想办法给你安排到校这个 chapel， 我们教会学校每天中午都有个 chapel 的。chapel 就是在那里有专门有人来讲，对吧？他说你到 chapel 就跟全校师生教师员工去讲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这个心就开始跳了。哎呀，我说主，这怎么办呢？弟兄姊妹，真是不是依靠势力，也不依靠才能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，方能成事。我自己站在讲台上，我都不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东西，我都不知道下面的，我自己讲的都不晓得我懂了没有。你想想看，我是不知道下面懂了没有，我真的不知道下面懂了没有。但是很奇妙，什么他讲完了以后，老校长也流眼泪，同学也流眼泪。哎呀，就在圣灵就在那里做工作。等他讲完以后，这个老师都跑上来拉着我的手，哎呀，塞缪，真是感谢主，真是自己亲自向你显现了，真是亲自向你说话了。所以弟兄姊妹都觉得很清楚，就是我是神带你来美国的，神的确与我同在，神的灵也与我同在。可是弟兄姊妹，考试每次不及格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心里面这难过的不得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，难过的不得了。我半夜里面那个真是半夜起来，因为我太太那时候已经开始在那个要打工了，那时候开始打工，她早上起来要去打工。那么我呢，就跑到隔壁房间，把圣经一合，我就跪在旁边，就隔壁房间跪下了。我说主啊，我说我从现在开始不读书了。我说如果我不用功读书，我说责任在我。我说我现在除了两个小时打工，除了寒假暑假的 full time 打工以外，所有的时间几乎全部放在这个 old time 就旧约圣经里面。我其他的课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我还能应付，唯独这个圣经不要怎么对我那么的困难，所以我把所有的时间都全部放在这个上面了，而结果考试还是不及格，对吧？我说是你把我带到美国来的，我见证也见证了，可是我说我考试不及格，我说我怎么荣耀你啊？我说我年轻的时候你不让我读书，我头发白了，我来美国已经45岁了。我头发白了，你把我带到美国来，还让我学英文，而且学的还是文科。我说我不读了，从现在开始我就不再读书了。我说如果我不用功主啊，我说是我不好。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尽上我自己最大的努力了，可是每次考试还不及格。我说我没办法见证你，我说我现在不读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们知道吗？借着这个神的爱，一下子从上面微微的浇灌下来。他神的爱一临到的时候，我就眼泪水就流下来了，我就跪在主里面，我说主啊，我说感谢你。我先跟你讲清楚了，不是我要读的，是你叫我读的。我说既然你叫我读，我说我就顺服你，我就去读了啊。我说我就交在你的手里，我就站起来，一面流眼泪一面到隔壁房间里面去，我就坐在自己写字台旁边，把书打开来，我再次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我再跟你讲一遍，这不是我要读的，是你叫我读的。我说你给我力量吧，我就读了。弟兄姊妹，总共三次是耶稣，我想美国人大概15分钟20分钟就看完了。我就从大概12点钟一直看到早上大概3-4点钟，天都快亮了。我实在是看到后来这个脑子像一杯浆糊一样的，真的就 no function 了，已经没有办法再工作了，真的脑子浆糊。但是我说主啊，我一直在祷告，说主啊，是你叫我读的，还是你？我就一个字一个字擦擦擦擦，总算最后看完了。看完我把书，我说主啊，明天早晨接我睡觉去了。我就说还倒到枕头上我就睡着了。早晨一进教室，把不是买的什么话没说就发卷子，一个 quiz， 10道题目，每一道题目有4个 multiple choice， 4个选择填空。我拿起来是一卷子一看。第1道题、第2道题，我100%对，因为它是考圣经的。 全部是圣经的内容，我知道我一定对。第三道题跟圣经稍微有一点点的关系，要猜，猜的。后面七道题问什么我都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在笑，我当时拿到卷子我要哭啊，我真的要哭了。我说主啊，我说你看又来了，我说又来了，我就把卷子，我就把卷子一放，我就真的灰心了。忽然里面一股力量出来，一股能力从我里面走，我拿起别的石头就够完了，我就叫上去了。当我叫完卷子 double spender 吃了一惊，他三名你做好了，我说我做好了。他说哦你做好了，我说我做好了。他说你真的做好，我说真的做好了。他又不想了，为什么原因呢？我们教会学校老师非常非常的有爱心。我们这个学校比较小，教会学校只有四个中国学生，我一个，我太太一个，还有两个从北京来的女孩子，就我们这四个中国学生。那么每一次我们考试的时候呢，老师从来不催我们的，因为我们中国人很会考试，这个弟兄姊妹都知道的，不像美国人不会就不会就交上去了。我们中国人不会他也要去看，要分析一下啊，这50%先，就这两道题目不可能先去掉它，然后在这两个当中挑来挑去，挑挑哪一个，是吧？所以从来不第一个交卷的，对吧？那我们总是摆在最后，而且甚至于我们如果来不及交卷呢，老师允许我们把卷子带回去的，他知道我们不会作弊，反正做的你自己满意已经交卷。所以我从进 King's College 从来没第一个交卷，那天是不知道为什么缘故，我第一个，因为太快了，拿起笔来哗哗就勾完交上去了嘛，对吧？我就勾完了我就出来，我也不去管他了，我当时我没翻到脑子，我就交完就交上去了。一出来就碰到另外一个姊妹，从北京来的一个姊妹，她一看见我说，她 Samuel， 因为我们是同一个 doctor， 同一个教师，但是不同的 section。他虽然学的过，但是因为教会学校这个英圣经一定要读的，必读，不管你学哪个课，学课圣经必读。他就问我说 ：“Samuel， 看你这个这个圣经考的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管了，我说我只有第一道、第二道题，我是100%对，我有把握，因为考圣经的。第三道题我要猜，还有七道题问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看把那个姊妹都快哭了，说 Samuel， 你还知道两题，我连一题也不懂。喊完了以后就算了，我们就不结束了，结束了以后我就不管了。”你知道吧，我们这四个中国学生吃饭在一起就恨不得袖扣都在一起的，对吧？所以吃了晚饭以后什么，就四个人就翁在一起，然后去拿信，就那个时候特别想家，就特别希望从家里面收到信，对吧？然后拿完信我们就散堂步就贵人回宿舍里面去了。那天是我和我太太两人把信箱打开来以后，我那个年轻人反应快，我还没看见我里面是什么东西，两个年轻人啪就把我里面东西抢走了。抢走我也没注意，我们很熟的，所以我就跟太太，我跟和妈三俩继续在那里讲话，各个我们的两个年轻人在叫去了 Samuel you are cheating。我说cheating什么啊？我说cheating。他说你做的那么好，你说你做的不好。我说什么做的那么好啊？他说你看他把卷子拿过来，我看我自己吓了一跳。你要他考几分啊？啊，100分，真的没错，你们真聪明。你看100分，那弟兄姊妹，你们想想这100分，你们都是搞科学的，对吧？按照概率来讲，你碰怎么碰也碰不到100分啊，是不可能碰到100分。我哪就是我自己吓了一跳，所以我什么话也没说，我就拿着卷子就跪着跑到家里面去，跪着反穿进面就，我说主啊，我感谢你。你把我带到美国来，不是要我拿100分的，是为了要我知道你是神。我离开了你，什么都不能做。所以就靠着主的恩典怎么样啊？就这么在那里读书。那么这个见证是一个活的见证，所以呢，我就常常把这个见证拿出来去勉励那些在软弱当中、在灰心当中的弟兄姊妹。有一次跟我个美国同学，他也是学习上碰到很多的困难。那么老师说你去找下面去谈一谈，他就找我谈了，就跟我聊聊聊。到后来我就把这个见证告诉他了。你看这个弟兄讲什么？他想了一会儿，他说 Samuel， 他说我不祷告我也拿100分哎。那我想也是对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不后来我说主啊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就问不祷告，我说弟兄，我说你讲的一点都不错，我说你不祷告拿100分，你有可夸的。可是我徐叔祷了告，再没有祷告以后拿100分呢，我说我就没可夸的了，就将荣耀归于主。我只不过见证告诉你，就我这个见证告诉你，让你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能为又真又活的神，不仅管我们的大事，也管我们的小事。我们应该学会仰望、信靠、依赖他。那么这弟兄呢就很受感动，他说对对对，下面他说我们真是要学习这功课。因为很多基督徒明明知道我们这位神是全能的神，可是怎么样啊，还是把自己的事、把自己的东西怎么抓在自己的手里不肯放。这是我们的软弱，这是我们的失败，这是我们常常怎么样亏欠神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这时候难过，有一次在我们教会里面带查经，带了个主日学，那么这主日刚好打创世纪，那么我也是因为当时也有教会里面从大陆来的一些弟兄姊妹，他们也碰到难处，我就把这个见证做出来了。你知道刚刚做完这个见证，下面有个亲亲的一个姊妹叫林碧珍姊妹， Samuel you are still cheating。 我这个人反应并不快，那天这表怎么脑子来得特快，我一声心一拎，哎呀，我说主啊不得了，你在帮我作弊吗？我知道就到现在还不懂啊，听到我的意思了没有？ 这个学生这个那个意思，这个姊妹的意思就是你还在欺骗，因为这一百分不是你的，是神帮你做的，神在帮你作弊。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？这一位姊妹台北大学第一名进去的，第一名出来，到了美国以后，加州的 Brooklyn 大学都不是学位，第一名进去，第一名出来，你可想这个姊妹有多聪明了。她反应也的确是快，我跟你刚刚讲完，她下面就 U.S. 7停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那天晚上没办法睡觉，我真的没办法睡觉，我说主啊，这个见证不做了，再也不做了，哪里有个圣洁的神、公义的神帮他自己的孩子作弊的呢？是不是？我说主啊，我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你，我的目的是为了见证你，可是结果你看你来帮我作弊，但是我心里不甘心，我不服气，知道吧？所以整夜整夜的晚上一直不肯睡不着，睡不着，睡不着，一直到了后半夜，神也看见我实在是太软弱了，神的话忽然领导我，哎呀，我整个人都释放。我们再来看主的话好不好？哥林多前书第四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，找到没有？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，找到没有？找到，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一二三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但这句话一领导我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从床上差一点就跳起来了，我就恨不得立刻就打个电话给林贝珍姊妹，我说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你。 I'm not cheating, she is cheating. Who? 林贝珍姊妹非常的 directly, 非常的清楚，她 cheating, I'm not cheating. 她第一名进台北大学是哪来的啊？领受的。从第一名从台北大学出来是哪里来的？领受的。第一名进伯克林大学都不是学位，领受的。第一名从伯克林大学出来还是领受的。他不叫荣耀归于神，他叫荣耀归于自己。 She is cheating, I'm not cheating. 所以第二个主任我在查经班的主任去了，刚好林贝珍姊妹不在，所以我说弟兄姊妹，我说三个礼拜天，我说林贝珍姊妹见了我已经害得我那个礼拜天晚上没睡好觉，我就老老实实把这个见证告诉他们，我说把这个话让读了以后，弟兄姊妹都听了以后都看了我，我说结论是什么呢？我说弟兄姊妹 I'm not cheating, she is cheating. 弟兄姊妹跟你们哈哈都笑起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们看见没有，神的话语就这么权柄能力和力量，把我整个的人释放出来了。所以我现在还是毫无羞愧的在这里怎么样啊，做这个见证。为什么原因啊？我愿意将荣耀归于我们这位神，他的道带着权柄，带着能力，带着力量。他的道是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的灵，他的道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行路的光，他也是我们生命的光。2002年7月1日是我们公司全部解散的，当时公司给我们有两个 option, 第一个 job placement, 第二个拿一个 package 走。那么说我们的公司是很大的一个公司，它是一个属于工会的，就是在纽约这个 building, 这个在各个大 building 里面不是有这个做搬运工人，这个看门的，还有这个打扫卫生的，它只是一个工会，所以这样就差不多十几万人，很大的一个工会。那么我们这公司呢是专门为他们工会会员服务的，因为这公司很大很大，所以这工会很大很大，所以他们有自己的学校，有自己的这个叫什么保险。那么我就在那里就是打杂做一个保险的，帮他们就是做一些 research 的那些方面。那么到了2002年的时候，宣布都要关门了，只有这两个选择。弟兄姊妹，你们知道吧？如果只有一条路，对神的儿女好走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吧？反正就这么条路，你走也得走，不得走，只好仰望主了。现在有两条路，我已经60多岁了，61岁了。我知道，如果我走了再去找工作，可不可能啊？根本就不可能了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最难是在什么时候啊？到底是选择 job placement 呢，还是选择 package 走？那么看看 package 呢也不错，半年的工资啊，不是半，我讲错了，就是你如果在公司里面做了10年，就一年拿一个月的工资。如果你有 vacation 你没有用的话给你，如果你有 personal day 没有用的话给你， 你有 sick day， 你给我里面用了都给你，那我这些东西都不用的，所有用的都全部给了妈妈了。那我妈妈回到纽约跟我住在一起以后呢，基本上这些我都不用的，除非有时候有些带领要出去的话，就利用这些日子，基本上我都不用的。所以那个只不过加在一起快有一年的工资的样子。那么这个 package 我们公司算很大方了，对吧？那么我就说，我说主啊，那个弟兄姊妹，你最后就交战，你晓得吧？别人选择哪一个的时候，神也造就我。以往呢，在祷告的时候，还神总是有我在那一次，还神就特别还把我摆在一边，不睬我，不理我。我到底我说主啊，我这选择这个好呢，选择那个好，这没有任何的感动，没什么东西。后来我想，我说主啊，也许你要我全时间服侍你了，对吧？来到美国那么允许要时间服侍我了，所以我就说主啊，那么这样子吧，我就拿个 package 走了。所以我就决定拿个 package 走了，我就跑到家里面，我说世珍，跟我太太讲，我说世珍，我说我们公司要解散了。那么我说就有两个条件，两个选择，一个呢就拿了一笔钱走，另外一个呢就请公司帮我小跳工作。我说不过如果叫公司帮我跳工作的话，要求非常非常的苛刻，我们公司整个公司那么多的人，没有一个人选择叫公司跳工作。为什么原因呢？他第一，无论分派你什么工作你都要，不能跳，无论派到你到哪地方去你也要去，对吧？第三，反正条件非常非常的苛刻，反正你不能少一点，你少了做错一点点，你比如说去哪怕到了个 agent 那里去，他要帮你介绍到 agent 那帮你找工作呀，你到 agent 那里去，他告诉你九点钟要到，你迟到一分钟以后公司关系没了。那如果你坐汽车有过公共地铁，因为我说那个上周要到坐地铁去的话，你早迟一分钟他就跟你关系都没有了。所以没有一个人敢选择这个叫什么 job placement 的，都是拿个 package 走了。所以我就跟太太讲，我说淑珍，我说我就拿个 package 走了，我说也许神要我全时间服侍主了。我太太她当然我们在这方面很同心，她就讲说，她说你当然拿个 package 走非常好了，不过她说我们岁数越来越大了，你这样子就没有保险了。那么我知道我太太怎么样啊，为了保险，我们这儿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很重要的。那么我呢，弟兄姊妹顺便在这里讲一句，在大陆的时候我就祷告了，我说主啊，听说到美国去保险非常重要，我说主啊，我说我求不求别的，我说第一求你不要让我太穷，免得我犯罪得罪你啊。第二我说主啊，你也别让我太富，免得我忘记你。第三我说感谢主的恩典，我虽然在地上没有保险，我有个最大的保险在天上，就是你。所以我说主啊，我就把这保险托在你那个地方了，你要保我一辈子，是你把我带到美国去，不是我要去的。所以这个保险在我里面没有任何的概念。但我太太呢，她身体越岁数越来越大，本来是打工的，那么帮忙这个在家里面帮人的打工打扫卫生的，那么现在开始有点体力上会有点，她就有点重担。她说那么没有保险怎么办？那我就回去祷告，我说主啊，这怎么办呢？为了当淑珍的软弱，那我就选个 package 吧。哦不，我就选择这个叫 placement 吧，我就把 package 放弃了。所以我就跑到办公室去了。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吧，哎呀，这个魔鬼工作非常厉害。当我决定选择这个叫什么叫 placement 的时候，我的同事我的老板，哎呀，那个关心我啊，这个我的办公室就不停地来人啊，哎呀，三女啊，你不能做这个傻事情啊，你这样做太愚蠢了，这些人怎么可以相信他们呢？他们今天给你一个工作，也不告诉你是 temporary 的，也不告诉你是 permanent 的，你去了做了一个礼拜把他请你走了，你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不能这个样子啊。我就气屁的怎么了，我说主啊，我说怎么办呢？我说是啊，这些人是不可信，可是主啊，我有个可信的不是你吗？你不是可信的吗？哎呀，弟兄姊妹，虽然在那里祷告，可是在那里交账啊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吧？你没有人讲，还能够安全？他老是天不停的有人来，他这一块来几个人，嘟嘟嘟嘟嘟几句，那个嘟嘟嘟嘟的，你心又烦起来了。你刚刚祷告完，心里面有点平安，他嘟嘟嘟嘟又来几句了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真是苦啊！我跟你说，这是最苦最苦的了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有一天我走在路上，就在那个办公室，因为我有时候要跑来跑去，我们办公室大概有11个这个同事。只有我一个是男的，其他都是姊妹，所以他们有时候叫我红色男子军这个政委的，因为都是全是女的嘛，而且大部分都是中国人，所以他们叫我红色男子军政委的。所以到凡是跑路的，这个他们几乎都叫我来做的，楼上楼下跑都是叫我来做的。所以那天我就在那里跑的时候，忽然我在那默默的祷告，说主啊，到底该怎么办？因为你得到中国一个总要一个选择的，对吧？你两条路你总得选择一个，怎么办呢？忽然神的话领导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，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，找到没有？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第6节，找到没有？ 前面第六节的前面是大卫甚是焦急，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，说要用石头打死他。下面那句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很奇妙的这一句话在我的心里面，当我读的时候就这么过去了。这么多年我不知道读过多少遍，他这句话怎么样，我从来没有有意识去记这句话，我真的没有去下功夫去记它。可是很奇怪，忽然就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啊，一句话就忽然的领导我怎么样啊，大卫去怎么样啊，依赖耶和华，心里怎么样啊，坚固。哎呀，这句话忽然的一下子那么清晰的在我的里面一下子跳出来了。哎呀，我里面当这个神的话一领导我的时候，那个喜乐啊，那个平安啊，哎呀，我就在那开始唱起，唱起诗来了。唱赞美诗，从这个办公室走到那个办公室，一面走一面唱，一面走一面唱。那些同事看见我 ,Samuel, are you crazy?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当时感到心里面很难过，我说主啊，真是求主怜悯，因为我有主可以依靠。可是我那些同事们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相信是有基督徒的，但是大部分人都怎么样啊，都在苦恼当中，都在这里彷徨当中，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来走。而我却在那里又唱又笑的，是吧？我就赶快到了自己办公室坐下来，我就默默地祷告，感谢主，仰望主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讲这样的见证实在是太多太多，对吧？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，我巴不得弟兄姊妹，今天我在这里和弟兄姊妹讲的就是说，首先第一个，我们要在主的话语里面把它当作圣洁的灵来怎么样啊，吃下去。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不是在于我们懂不懂，但是在于怎么样啊，在于你是做不做。弟兄姊妹，你们想想看，你给孩子，你们都是有现在有许多是做父母亲的，你可以给你的孩子有最好的饮食，你可以给你的孩子最好的营养，可是如果有哪个母亲傻到一个地步，不让他学走路，不让他学习行动，他营养再好，这个孩子怎么样啊，还是软骨病的，他还是站不起来的。请弟兄姊妹再想一想看，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只是在知识和头脑里面，那个脑袋瓜子长得大大的，结果那个身体小小的，请问弟兄姊妹，这个孩子能走得好吗？一个头重脚轻的人，他肯定跌跟头的，他重心把不稳的。今天我们有许多神的儿女，知识是非常非常丰富的，你一讲到神学的知识，他什么都知道，可是弟兄姊妹，当碰到具体问题的时候，当十字架真正领导我们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解决问题？这是我要勉励弟兄姊妹们的。今天在教会里面太多的弟兄姊妹，神给我这样的恩典，借着他的怜悯让我和一些其他的教会，每一次我到任何一个教会里面去，时间稍微久一点以后，一定有弟兄姊妹来找我，他们在生活上碰到困难，在婚姻上碰到困难，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，结果呢，所有学的知识没有要有用的，他们缺少神的话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第二点，我今天就讲的稍微长一点好不好，已经11:01了，应该结束了好吧，最后再讲稍微略微讲的长一点啊，略微讲长一点。我们应该怎么来读神的话语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来看一书圣经，是这样子好不好，这是临时加出来的啊，因为我想多讲一点。这个有一次我就到个康州去，那个教会比较远，开车大概开2小时左右，因为每次聚完会我就回去了，我就因为要赶回家，所以呢我就很少留在那里吃饭。那有一那天子呢，有个年轻的姊妹，他非常的诚恳拉着我，他说徐叔弟兄，你今天能不能留下来吃饭，我们想有些交通。那我看弟兄姊妹那么诚恳，所以我就留下来了。那么吃饭的姊妹就坐到我的面前来了，就坐到我的桌子上来了。他徐叔弟兄，我能不能向你提个问题？我说好啊。他说为什么我们同工会都讲神的话语，可是每一次出去都吵嘴，对吧？也许我们的教会没有这样的情况，但是在其他教会里有，是吧？有其他教会里面有，同工会一开了都讲神的话，对吧？可是讲神的话按道理来讲怎么样啊？讲神的话不应该有矛盾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哎，结果讲神的话确实在这里争吵。他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？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他这个话一出来，我从来思想准备也没有的，我也觉得是啊，这讲神的话怎么会吵架呢？不应该吵架呀，是不是？讲神的话既然讲神的话嘛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你们看哥林多前书，我就不讲了，对吧？保罗头一个劝哥林多教会说，我劝你们怎么样啊，说一样的话，是不是？我劝你们说一样的话。那么当时我在读这圣经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如果我要和弟兄姊妹，我说我们怎么才能说一样的话呢？那么只有讲主的话才是讲一样的话，对不对？ 好像这下子把我这个理解又打断了。我说现在他们两个都在讲主的话，就还是不讲一样，讲一样的话都还在那里吵嘴啊。我在那默默的祷告了，结果祷告祷告，忽然我里面有个感动，就是说因为什么呢，我们教会里面有个有对夫妇，两个人夫妻两个人矛盾，矛盾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，就是马上就要离婚了，对吧？我就跟他们在一起差不多有两年半的时间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日子真是蛮艰苦的。为什么原因啊？这位弟兄在 IBM 工作，他的工作上班的时间非常的 flexible， 他第二天早上他随时都可以去上班的，他可以待在家里面也可以的，他反正就是这样。那么他们夫妻二人一吵架，不管几点钟，他一个电话一来，没办法，我跟我太太俩就开着车子就去了。那么这位他们你们知道这个调整的话，有的时候就去的时候九点钟，高到半夜两三点钟。那么我回来以后就到了家里面，那个人还有一个缓冲的时间，等我睡着天都快亮了，所以我六点半钟就要起来，对吧？其实有的时候他回来我那觉都没办法睡，就要自己灵修祷告了，然后就要赶七点一刻的火车赶到纽约去上班。所以那个整整两年半的时间，我就发现有个难处在什么地方呢？弟兄呢就跟我说了，他说 Samuel， 圣经上有没有这句话，做妻子的应该顺服自己的丈夫？有没有弟兄姊妹？
有。
那我想，对啊，我说这个姊妹是应该顺服丈夫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我就到姊妹去谈了，到姊妹聊了，姊妹说徐大哥，圣经上有没有这句话？我说什么话？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，有没有弟兄姊妹？
有。
弟兄姊妹都在讲什么话呀？是不是啊？哎呦，我说主啊，这怎么办呢？两人都在讲真理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俩还在吵嘴呢。我为这事情苦恼了很久很久，一天都跪在主的面前，我说主，这个问题要解决，不解决不行。但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里面忽然很清楚的感动，你好好去把圣经再看一看，再把神的话看一看。我就赶快起来把以弗所书，弟兄姊妹来看看好不好，一同来看看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第五章，第22节，我们就简单点，本来应该多的时间多一点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想尽快的去说，好不好？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2节，对啊，你们做妻子的应该怎么样？好，我们再看下面第28节，1、2、3。我就在那里看了，我说主啊，你要我看什么？还这圣经是不是弟兄姊妹你们熟不熟？熟不熟悉啊？我想都很熟悉啊。那么问题在哪里呢？弟兄姊妹，神叫我看看，为什么叫我看这个点？为什么叫我看这段圣经啊？啊？为什么？啊？好好仔细想一想，第22节对谁讲的？啊，对谁讲的？对妻子讲的。第28节对谁讲的？对丈夫讲的。可是妻子做丈夫的话，丈夫做妻子的话，这就是问题在这里。你们看见了吗，弟兄姊妹？啊，我说，哎呀，我说主啊，我怎么那么傻呢？我们做神的话都不对自己来，就给人家读的，这不跟这毛主席语录有什么两样了？就拿手电筒照别人，是不是？明明跟妻子说，你们应该怎么样啊？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妻子不读，丈夫在那里读。明明跟丈夫说，你们要爱自己妻子，丈夫不读，妻子在那里读。你说问题出不出现了？哎呀，我说姊妹，神的话是生命是灵，是不是？对谁说的？对我们自己说的。你不要用神的话去造别人，对吧？我跟你们弟兄姊妹说句诚诚实实的话，亚当夏娃比我们强。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，他发现谁赤身露体啊？自己是。我们现在怎么样啊？竟看人家怎么样啊？赤身露体。所以保罗才说，只是看见别人眼中的刺，却不看见怎么样啊？眼中的良木。我们很可怜的弟兄姊妹，生的儿女非常非常的可怜，对不对？还有一次我们做主的话语，做了十字形状，讲完就结束了啊，不耽误你们太多时间。使徒行传第4章，从32节读到第37节，我们就不读了，你们稍微看看，很快的看一看好不好？使徒行传第4章 看到没有？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三十二到三十七节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房屋公用？是不是？这个故事就讲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啊？在圣灵的感动下，弟兄姊妹怎么样？把自己的财产怎么都卖掉了？是不是？都交给教会？是不是？没有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。我为什么在这里提这个问题？因为我们这个我们那个地区的查经班，有时候我们学这个使徒行传，那么那个在查经的一个弟兄非常好的，最近在神的话语里面真是很下功夫，因为他觉得就是神的话，我没办法讲他的见证，非常宝贵的见证。这个弟兄就是他是飞跃的向前跨的，对吧？他就是照着主的话去做，所以读了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他忽然提出这个问题来了。他说：“Samuel，我们要不要照着主的话去做？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？要不要照主的话去做？因为你们说要不要做？”啊，要不要？啊，有的点头，有的摇头。到底要不要？啊，要。我跟你说，我说乃西啊，如果要照着主的话做，我说我头一个举双手。我说你们家房子那么大，我家什么都没有。我头一个举双手，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？我们不是搞共产主义，吃大锅饭。对吧？那我们要不要学呢，弟兄姊妹？要学，学是一定要学的，对吧？现在圣经把这里摆在这里，不是要我们学表面的东西，不是要我们学字面的东西，但是学到灵里面去。弟兄姊妹一起来看这个，里面有一句话，第三十二节，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一二三，这里面有句非常宝贵的话，那么所有的这些信的人，弟兄姊妹，不信的人算不算在内？不算在内。所有信的人都怎么样啊？一心一意。我们呢，弟兄姊妹，老老实实，老老实实，我们在座的有弟兄讲，他说我们一人一心。我说弟兄你太谦卑了，一人一心已经不错了，我们一个人就是三心二意。听懂我的意思吗，弟兄姊妹？你想想看，我们如果都是三心二意的人，去学那个表面的东西，把东西去卖掉，然后大家一起来房屋共用，不吵架才有鬼呢，我跟你说吧。弟兄姊妹他们一个圣灵的感动，被神的爱所充满，他们一颗心怎么样啊？完全都是向着主的，他们没有一点挤在里面，没有一点怎么样啊，肉体在里面，没有一点血气，这是圣灵自己本身的工作。但他们被主的爱所融化，被主的爱怎么样啊？真是融为一体了，真是一心一意了。他们怎么样啊？真的把物质的东西怎么样看作粪土了？在那样的情况下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教，你教的你不需要教的，就自然而然怎么样啊？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因为在基督里面都是一嘛，是不是？可是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生命没有到这个地步，每个人都是三心二意。我所以我讲徐叔头一个赞成，卖，大家卖，对吧？我相信在这个弟兄姊妹，你们的条件一定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老实说，条件好的弟兄姊妹讲一听这个话的时候，哎呀，神的，这个话可要不要做啊？做的到底符不符合圣经真理啊？是不是啊？那么不条件不好的弟兄姊妹，哎，主啊，这个你的话太好了，太宝贵了，真是要做主的话去做，卖卖，大家都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照着主的话去做，怎么做，是吧？所以第一，我们要照主的话去做，但是我们真理怎么样啊？必须是全面的。我们抓住你们属灵的意义，抓住神对我们的每一句话，对我们的心意，他的目的，他的心意究竟是什么，而不是怎么样啊？只是在字面上去追求，因为字面所给我们的只是死，唯有怎么样啊？里面的灵意，就属灵的恩典怎么样啊？是让我们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，要像一个渴慕圣洁的灵奶那样渴慕主的话语，巴不得我在主里面去祷告，说我说主啊，但愿我今天和弟兄姊妹交通了神的话语以后，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真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，真是一个愿意分别为圣，愿意怎么样啊？效法主，愿意像我们的主那样，像主那样的圣洁，像主那样的完全，像主那样的慈爱，像主那样的温柔，像主那样的甘甜，像主那样的宽容，像主那样的体贴等等等，像主耶稣基督那样，我们怎么样啊？在生命里面一天一天的长大，直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是主的身体一天天的被建造起来，成为神的灵工。 让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中间，这个教会一定是蒙恩典的教会，这个教会一定是蒙祝福的教会，因为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完全被神得着了，好不好？已经11:30了，谢谢大家，求主祝福弟兄姊妹，好吧，谢谢大家。